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Hey, that's more. 欢迎收听蘑菇史塔克。最近发生蛮特别的事情，就是我的 GoGoRo 停在路边被人家撞到，然后因为这样子它的损伤大概是半边的车壳都撞到嘛，然后后照镜歪掉啊，刹车歪掉，那个歪掉感觉像是平常刹车你是可以从头到尾，就是那个活动范围是 100% 的话，那撞完之后它就只剩 30%-20%， 就是你碰一下它就到底，没办法去完整的刹车这样子，然后看起来应该撞击力量蛮大的啦，所以说它会变这样，然后可能那个把手那边有一点点歪掉，但除此之外就还能骑，整体还能骑这样子。那后续就是还能骑，我就慢慢的骑去他的店里修，这样子要修10000骑，就是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同时旁边有一台车，就是我的台车是撞到隔壁的台车，然后我的车就被他挡住，有一点缓冲，那台车是直接摔在地上，他是油车，就那台车修8000，他应该摔得比我严重，然后我修17000，然后就让我觉得、哦、这个价格有一点惊讶，当然是对方全赔了，但就是就像我讲一样惊讶。那去回想起来，就是 GoGoRo 它好处其实蛮多的，你去比较相同油车的话，传统油车的话，它可以侦测胎压，它可以用手机当钥匙，它可以找到附近换电站，你要换电的话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找到，然后它也可以记录你的骑乘习惯啊，然后车子过往的保险状况跟你骑乘起来你的安全度如何，甚至你要换那个车子的音效也是可以，反正就是蛮多功能的啦，就有点像是机车版的电脑或是手机，可以处理很多过往的油车传统的车来说没办法处理的事情，像要知道就是里面的晶片含量变高嘛，那什么微距控制器啊 NCU 啊什么之类的量变多，那这个对于你如果长投资人来说，像我可能会去关注一些 EV 啊什么之类产业，那就是他们的很多的半导体用量变多，那对投资人来说就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但是对用路人来说或是对一个车主来说，那可能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当然你在享受这些因为半导体用量变多的时候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是爽的事情，但是你当你要维修的时候就干超贵，所以最近有听到有保险公司不愿意去承保特斯拉或是承保特斯拉的意愿比较低的这个新闻，所以这两件事的状况不尽然完全一样，但有时候就是在说新科技出来的时候碰到一些旧有的体制或是个人的习惯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落差感出来，像是最近保险公司不太愿意承保特斯拉，就是因为它的车架是一体成型，大家知道它是用 3D 列印去做出来嘛，所以说它的车子跟那个车架整个是列印出来，它就没有什么焊接啊什么节点的问题，那这个优点就是它是一体成型，它就更坚固，而且成本可能会比较省，不需要很多很多的工序，可能一个车架过往要十几个工序20工序，它没有，它一次就把它列印出来，所以它同时具有省成本跟更坚固两个优点，但同时因为它是一体成型的，所以你一坏掉你就整个车架都要换，没有什么我中间倒进去就好，把那个坏掉的地方拆掉换一个新的进去就好，没有，它就整个车架就要换，所以它如果真的坏掉的话它的成本是更高的，它的维修成本是更高的。然后此外特斯拉有个哨兵模式，就是它可以去侦测周围的状况，所以说你要去偷它车也很难，因为它可以即时传到手机，传到你要的那些萤幕上，然后因为这样子嘛，所以说车主他会加保窃盗险的意愿也会变低很多，所以这些种种原因就导致说保险公司对于特斯拉的业务是比较兴致缺缺的。听到这里会觉得说，所以说窃盗险是比较赚的一个保险嘛，不然的话为什么窃盗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一个比较加分项，然后特斯拉的车主不保，所以说是扣分项，那应该是窃盗险比较赚吧，听起来是这样子啊，反正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说最近聊到的就是百物都变越来越娇贵的感觉啊，你的手机摔坏，以前什么 Nokia 不会很贵，现在摔坏了修都4000起跳了，然后 GoGoRo 摔掉可能就是17000，就是传统油车两倍，然后特斯拉可能撞到的话也是比较贵，因为你一般车祸很难不伤到车架吧，就是你车架可以不要坏掉，可以坏的很少，但是完全不变形完全不需要换也有点难吧，就是你不会摔很严重但是你不可能完全没伤到，所以说通常情况下是不是也是蛮高几率要换车架，我没有开过特斯拉所以我不太确定，可能就是要特斯拉车主出来试一下，或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分享一下，反正总之就是百物好像都变得越来越娇贵，现在做一件事情跟以前做一件事情哦，如果都伤害到别人的话，以前可能花个几百块几千块能完成，现在可能没有破坏是完成不了，虽然说算上通膨的话钱盘就变小，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越来越娇贵，所以你花钱也是因而会变更多，这让我想到一个可能不那么完全相关， 但又可以拿出来讲，就是你最近有看到，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那个美凤姐的新闻，她67岁长相真的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然后这个没有褒贬，当然说这是有科技嘛，凤凰电波嘛，但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褒贬意思，我是说百物变娇贵，无论手机无论什么的用品，人也是，就你最近可以看到路上的女生或是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40岁女生30末女生可能都会有一些岁月感出现，可现在女生三几岁可能跟20出头没什么差别，但有可能是因为我老了啊，老之后就没有识别人家年纪的能力，这是有可能，就是现在我看什么社会新鲜人啊，跟什么出社会可能十年内的人可能长得差不多吧，就你很难看出哦你几岁你几岁，然后每个人看起来年纪只要不是老阿伯的话应该都差不多，就不会有很明显说哦这个人就是比较老，这个人比较年轻这种感觉，或者说你现在看 NBA 打球的啊，或是你看一些知名的专业人士看起来都是小朋友，欸，就是你都觉得嗯他们好像就是大学生新鲜人，然后高中生，其实你看不太出来说他们之间差多少，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小朋友，所以就有种年纪到了你的识别人类的年纪能力也会跟着去改变或者变弱这样子，反正就是最近看到很多的人，我不知道是我的感觉或者他们科技也进步，可能两个都有吧，就是你看到那种40岁的女生其实跟20岁出的不会差到太多，就觉得说人确实变娇贵了，然后这个现象你可以看到在路上有很多女生，然后有时候可能最近去买个饮料，然后看到饮料店店员也是啊，就是下巴明显就是有垫，然后或者丰唇或者鼻子也明显有垫啊，胸部我是不知道，因为你如果真的去看的话你可能也被关了，反正我是不知道，但是鼻子下巴跟丰唇可能就是蛮明显的征兆，然后蛮多人都会有这三个征兆的，那总之就是大家都变娇贵了，所以说如果他们被受到伤害的话可能要付出的成本也会更高，就跟 GoGoRo 一样嘛，就人类的 GoGoRo 行走 GoGoRo 这种感觉，他不知道说这种受伤保险公司会不会赔，就是如果他今天车祸的话或是他今天怎么了，那对方保险公司赔不赔他鼻子，赔不赔他这个下巴下面的填充物之类的，蛮好奇的，但不知道，反正好像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能对两方当事人来说比较重要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电子产品一直出现，然后就会有种推陈出新的感觉，然后强制你升级你的人生的某个规格，或是你们人生的某些用品会被强制的升级的感觉，那会说强制是因为，或者说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最近还有另外一个很红的东西是 AIPC， 然后老实说我目前还没想到一些 AIPC 比较 popular 的应用，你要说应用一定是有啦，就是有些商务需求或者是企业端需求它一定会需要你的笔电啊或者你的电脑有些 AI 的应用在里面，比如说你要用 Copilot 可能就是需要 AIPC 比较好用，只但是它需求有没有广泛到大众都会进去，或是说这个广泛到能够挹注笔电厂的营收会有个大跃升，这个在短期内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我目前没有想到，但未来可能有，或是未来可能因为我讲的等一下会讲的一些原因可能会出现，但首先讲就是什么是 AIPC， 我看我在网络上就是随便讲说哦，美凤姐啊 AIPC 这两个话题拿出来一起讨论，就发现很多人不懂 AIPC， 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如果今天可以用 ChatGPT 算，我可以用云端算的话，我干嘛用 AIPC， 或者说我今天用 AIPC 之后那我为什么会需要 ChatGPT， 就是很多人把这两个去搞混，就说诶我现在就用 GPT 去做作业，然后为什么我还用 AIPC 什么之类，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一个是 Cloud 端的 AI， 一个是 Edge 端的 AI， 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什么是 AIPC， 简单说它就是一个 PC 加上更强的 GPU 或者 CPU 啦，就随便就是一个中央处理器加上去升级你的记忆体，那顶多就是它的晶片上面再弄个模型上去，像是高通好像有用 Llama，就是 Meta 一个比较小的 LLM 模型嘛，把它放到手机里面去，然后另外发哥好像也有类似的东西，反正整体而言就是规格更好的电脑而已，那问题就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规格更好的电脑，因为我们会希望上面跑 AI， 但问题是我们有 GPT 可以跑啦，然后我们要画图画又有其他的生成图片的 AI 可以用，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在电脑上面跑 AI， 或者说电脑上面跑 AI 跟在 GPT 跑 AI 不是同一件事情吗，大家会这么想，那这可能就要讲到就是原理，就拿 GPT 举例好了，今天你要在 ChatGPT 上面跑 AI， 你的问题就是你要去输入一些文字，然后输入完文字之后它会透过网络的管道去传到他们远方的伺服器，比如说可能在南部输入嘛，那可能台北有个伺服器资料中心，或者是你要传到更远的什么加州啊哪里的资料中心这样子，然后传过去当他把那些资料算完之后再从原本的那个资料中心传回来给你，所以它是需要透过网络传输一来一往的，所以中规来说就是它不是在你的终端，就是你的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面算，它是透过网络传过去，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电脑算完之后再传回来给你的，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为什么它不在你的电脑直接跑，那是因为算力的需求太强， 那我们拿 GPT-4 举例好，它的参数是 1.8 兆比，光它的训练成本就大概要6300万美元，然后这个中间还没有包含所有的实验啊，如果训练失败的话或其他成本，像是数据的收集还有人力的成本之类等等的。然后所以说之前你们应该都有听过 X 的 CEO 马斯克，他之前要训练一个比较小的模型，忘记了模型名叫什么，他好像买了10000个 GPU。 然后或是你说 OpenAI 在今年有一个研究显示，就是他们一个月的耗费的电量可以让 17.5 万个丹麦家庭用一年。然后不只是电力，因为资料中心需要冷却嘛，需要水嘛，然后他们对水的要求非常多，或是消耗非常多。像是有一份研究指出，就是光训练 ChatGPT3 的话就要用到70万升的水，然后这样同样水量可以让宾士去造370辆宾士轿车。所以换算下来的话，就是你去问 ChatGPT 25到50个问题就要花500毫升的水。所以这不光是你训练完就没事了，你训练可能就花6000多万美元，然后训练完之后你每问个问题啊都要花钱，所以说你训练完之后的推论它的算力也不见得会比较小。所以你怎么觉得说你的电脑可以跑 ChatGPT 这个语言模型？跑不起来，因为你的电脑跟人家要去买什么 H100 啊，买什么 GPU, 那个花几千万美元去买，那个是不同量级的东西。如果 AIPC 可以跑得起来模型的话，那他们干嘛当冤大头去买一堆什么资料中心的伺服器啊什么之类，就是因为你电脑根本跑不起来 ChatGPT 嘛，那个应用是你的电脑是没办法负荷的，所以才需要说哦，大家集中给一个超级电脑算完之后再传回来给你，这个理论上是最符合经济效应的做法。那反过来想，就是如果你用 AIPC 去算去跑 AI 的话，那理论上它就是一个不符合经济效应的事情，但还是有这样需求，就是因为有速度跟隐私权问题。速度好了，比如说你今天很多东西都是 AI 嘛，你的自动驾驶 AI, 然后你的防碰撞装置是 AI, 我说车子上面，那所以说今天这些东西其实都透过运算的。那如果今天你的车子的 sensor 它遇到一个状况，前面有个障碍物，前面有个路人，那我该怎么闪它，或是我该直接开下去，理论上我直接开下去嘛，那你要计算出我要闪它，我怎么闪，旁边有没有车子，所以我用什么行径去闪，这个时候我就要把这些 sensor 收集到数据全部拿去给电脑算。那之后就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 cloud 端，一个就是 edge 端。 cloud 端就是我收集完数据之后传到附近的资料中心，可能在台北，可能在加州，可能在临近县市有一个，不知道，反正就是你要传到别人去算完之后再传回给你。然后这个网络传输是需要时间的，那会不会是收集完之后传过去，那他还没算完传回来给你的时候你就撞下去了，这是有可能。所以说 cloud 端它的反应速度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因为它有需要网络来来回回的时间嘛，需要传的时间，那可能就跟物联网啊 5G 啊 WiFi 的应用有关系。那这是为什么今天如果你要让你的比如说 VR 或是你的 AI 建制或是你的 AI 的应用如果更高的话，你对于网络需求就会越高，就是因为你传过去传回来的时间，如果你的网络的频宽变高，你的网络建制变强的话，那它的速度就会变快，或者说你的 VR 传过来即时的一些游戏的影像啊，这些都会需要说网络传输的速度非常仰赖，就等于说你3G没办法看 Netflix 啊，你一定要4G才能看一样。那你之后要玩 VR 的游戏的话，那你一定是要 5G 甚至更高，你才有办法去支援超级精细的 VR 的影像这样子。那所以说今天你要在 Cloud 端去算你的车用啊，或者一些非常需要速度的一些应用的话，就比较尴尬，因为你有可能还没算完，或者这个延迟的情况就让你装上去了，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 Edge 端的 AI。 那所以说这就是 Edge 端可能会是第一个应用，就是速度应用上面它会是需要 Edge AI 的。那另外一个就是隐私的部分，隐私就像是国防啊，我可能国防部我的国家安全机密资料我怎么可能传到你的云端算完之后再过来，那你的云端一定有备份，你的云端一定会有我的资料嘛。那另外我今天台积电我的最机密的一些公司资料我怎么可能传过去给你算，然后算完之后你再传回给我，不可能嘛，这些公司的机密跟国防机密一流出去可能就有问题的，那我怎么可能会冒这个风险去传给你，所以我就要建自己的 server。 所以这时候 Edge 的 AI 它的需求也会出来，就是在刚讲的速度或是这边讲的隐私上面它会很需要 Edge AI 的需求。所以这时候就有问题了，就是这两个都是车子或者是我是企业才会非常非常需要 Edge AI 的需求，那这个在 AIPC 出来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需求，然后理论上都有建制啊，台湾会建自己的资料中心啊，然后台积电不可能到现在还没建自己的 data center 吧，然后不会到现在还没建自己的模型，然后说哦 AIPC 出来了，那我去买100台 AIPC 放在某个电脑空间里面，放在某个房间里面让它去算我整个大台积电的隐私资料的内容，不可能吧，干你放一堆笔电那边算超阳春的，诶怎么可能算得赢那些 data center。 所以说 AIPC 的面向就不会是车子，不会是国防部，不会是台积电这种需要机密资料的企业。那这时候 AIPC 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可能是商务人士他可能需要 AIPC 去帮他处理一些事情，比如说 Copilot 可能用 AIPC 算会更快，就除非你要用非常非常非常强的 AI 的模型，不然说你现在电脑去玩游戏啊，去做基本文书都堪用，所以 AIPC 的面向就不会是一般的大众普遍大众，而是那种商务人士或者是比较尖端有种哈扣需求的人士，那就是个非常小的比例。所以我一开始还会说 AIPC 能不能面向大众，能不能创造出一个足够影响公司营收的比例，那还是问题。目前的话 AIPC 感觉就是一个炒作的话题，我是初期的一个议题的发酵，但是它是个非常非常非常远之后的将来，它不会说明年全世界人都觉得哦，干我在电脑上面就需要个 AI， 不可能，这个习惯可能是演进，像现在智慧手机出来几十年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智慧手机，好像普及率多少六七成嘛，还是多少我忘记，反正就是现在智慧手机也没完全普及，网络也还没完全普及，还是有些国家没有网络，然后这个情况下你哪可能会觉得说 AIPC 在明年就会有 3% 普及率，不可能，因为不会那么多人需要 AI， 而且需要 AI 的人又有一大部分用 Cloud AI 就可以完成，不会需要到 Edge AI， 所以这时候 AIPC 的需求到底在哪里是我比较想不透的事情。不过你要说 Edge AI 大概有没有需求，其实有，而且在身边非常久，像是你的录音的时候，你用麦克风录音理论上一定会有环境音的干扰或滋滋声的干扰，那为什么都没有？难道是因为它可以很厉害的只收你的嘴巴声音然后不收环境音吗？不太可能嘛，就一定是收完之后他用 Edge AI， 就是用他自己比较小的那种只专门能够去消环境音的 AI 去把你的一些杂音都消掉，只留下你的人声，然后或许这个跟大众的应用比较远一点，那你用拍照就好了，你拍照出来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一个 sensor 把你的光全部都收进来然后就可以拍那么美，景深啊什么都出来，不可能嘛，就你当下你可能去拍的环境他本来就没景深啊，他本拍照就没那么柔和、啊、就是一个很丑的图片，那你拍进来怎么可以变那么清晰然后变得还蛮好看的，那就因为手机的 AI 帮你自动算好怎样最好看，怎样才是最符合现况的要求，其实手机的照相机本来就是个 AI 的应用，就是个 AGI 应用，它就上面直接帮你算就好，因为这种比较小的模型手机也跑得动啊，那它就不需要去传到终端去帮你算完再传回来，所以说如果今天比较小的模型的话理论上是终端能够算的，它就直接帮你算好，就不需要去传到 Cloud 那边去帮你算了，所以手机就是一个应用，然后麦克风就是一个应用，然后生活中还有很多应用，就相关应用的话都可以留心一下，应该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说今天 AI 已经在生活中应用很久了，另一方面来讲就是 AIPC 绝对不是最好的 AI， 它就只是一个降规堪用的 AI， 因为最好 AI 一定是 Cloud 的 AI， 所以说要怎么样让刚刚讲到就是 AIPC 这个看不出来有什么需求的东西去增加它渗透率呢？很简单，其实目前的话我想到就是有两个方法嘛，第一个就是你在作业系统直接灌 AI，比如说你今天 Windows 11就灌了 Copilot 进去，这个它就需要非常非常大的算力你才能够跑作业系统，或者说你的新电脑一律就是要 Windows 2， 那这时候你需要的基础的规格就非常非常高，那时候你就当然是买不到烂电脑，因为烂电脑没办法配最新的作业系统，那全部都不会出，那这时候你只能买到 Windows 2电脑的时候那一律配置 AI， 那就会增加渗透率，就是你根本买不到旧规的 AI， 它只要在作业系统直接灌 AI 的话就会强迫你一定要换 AI， 这是第一个方式。那第二个方式是也不需要这样，我直接让买不到低规 AI 就好，像是 Apple 就是啊，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天方夜谭，但是你看你今天 iPhone 15出来的你还买到 iPhone 11吗？买不到，但你从 iPhone 11用到 iPhone 15你可能会觉得说 iPhone 11跟 iPhone 15在体验上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嘛，其实也没有，它就是一个它一直帮你升规但你其实感受不到有什么差别，但你要去买旧规的东西它就是买不到的一个说法，所以今天它就是不要让你买到低阶的系统，不要让你买到低阶的硬体，那也是一种增加渗透率的方式，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make sense 的方式，就是目前实际上环境有这么做了，所以你直接第一个作业系统灌 AI， 第二个就是不要让你买到低规的系统，那这两个方式都可以让你增加 AIPC 的渗透率。那当然如果你要君子讲武德的话，比较武德的做法应该就是你就是用个大家都很想用的 AI， 然后让大家觉得哦我好棒，那我就去用，比如说串流媒体好看大家就愿意去换 4G 啊，但说你今天你买不到 3G 手机，甚至你快要买不到 4G 手机，大家都转 5G， 那就是一个强迫你换，你买不到低规一个做法，这也是在手机上可以应用。但主要来说，就是如果你要比较讲武德、比较讲道德的话，就是你去用个大家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大家愿意主动花钱的掏出来去换这个硬体需求，那这个方式，比如说很好玩的游戏会让人家想换显卡，或是一个好看的电视让大家想要去搬 Netflix 这样子。但实际上，这个社会的运作就是我强迫你换。那我大家联合起来要你换你就得换 3G 转 4G 转 5G， 或者你说 iPhone 11到 15， 或者说什么 Windows 7 Windows 8， 我小时候什么 Windows 9 Windows XP 什么之类的 Windows 2000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没有啦，对不对？因为这世界就是可以强迫你换一些东西，然后你可以说是因为时代潮流需要，但实际上无论是不是你就是买不到旧东西， 那时候就会增加渗透率，所以说可以用这几个方式增加啦。但我觉得以目前来说 AIPC 的渗透率要在近期能够真的灌营收进来，然后反映在它的营收上面其实有点困难，所以说近期 AIPC 你可以说是个长线的开端，但有点不安全是它没有实质的基本面在里面，然后比较像是一个对未来赌注吧。啊，所以说就是可能就是要考虑一下，如果你要去参与这场游戏的话啦。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说近期惠普的法说会有提到说，他们的 CEO 认为说乐观看待 AIPC 对整体 PC 产业的影响，他们认为说三年内 AIPC 渗透率可以达到 40% 到 60%， 然后也因为 AIPC 的渗透会让 PC 的平均售价贵 5-10%。 看你看啊，我没说错吧，他妈东西又变贵了吧，就是你每次的科技升级可能感觉不到什么需求，但他妈的东西就会变贵。无论我前面讲 GoGoRo 或是什么特斯拉，或者我讲什么填充下巴的人之类的，反正就干，每个科技出来就他妈一定有东西变贵，那你会不会觉得很棒，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或者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很大影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就他妈先变贵再说。然后惠普的 CEO 就出来跟你说，干就是要变贵啦，就这个意思啊。反正就是 AIPC 会出来，渗透率一定会增加，但是它可能不是应用上增加，然后也不是说什么明天增加一年后就增加多少，它估了 40%-60%， 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那可能就是 10-20% 是一定会有的，因为强制你升级，你要用企业端啦，你要用最新的作业系统才会有资安上的一些最完善的保护，或是那些 IT 产业给你最好的一些售后服务啊、维护服务啊，那你一定要用最好的系统的话，那企业端一定会率先去用。可是你要说个人消费者的话，有没有需要到 AIPC 这么好的规格，可能就要再看一下，反正就是一定会慢慢的增加渗透率，但是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应用，没有什么需求啦。不过大家就是会搞错什么 ChatGPT 啊、 HA 啊、 Cloud AI 这些东西，大家可能就还是有些误解，所以这集就顺便一起聊一下这样子吧。然后这个整个就是会是一个像我开始讲的，就是投资人开心因为需求增加嘛，而且周期也会去有所转变，比如说我今天旧电脑啊去管 Windows 的，看直接卡死，因为没有 AI， 那没办法，我只好换台电脑，所以这些东西就会导致 PC 的销售出货量变高。然后但如果你今天是使用者的话，整体来说就是变贵，可能体感上没有太大的需求或者太大的差异，那时候可能对使用来说就是又蛮靠药的事情了。那大概是这样子吧。那接下来来到讲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是刚刚在路上经过算命摊，想要给他算一下，算命师拿我的手相之后就开始看，然后看一下发现说，哎，干，这个是富贵手。然后这时候我就很开心跟他讲说，哦，真的吗？他说，对，你这个要看医生。好，第二个笑话是小明跟外国人吵架，小明说，干，你说哪个钟？外国人说，我是杨琼。好，这里面如果喜欢就不开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跟五星评价，如果喜欢内容或想支持我也可以在方格子订阅我专栏，这里面写到，拜拜。